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今天我们来到第六课，会谈谈主教制度的建立。在之前的课堂，我们谈过初期教会的背景，教会是受着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所影响的。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包括了希罗文化的熏陶。在这样的背景下，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对于信仰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知道，基督教会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多样性的形态，没有所谓的单一的信仰权威。当然，耶稣基督的言行，他的教训是信仰的基础和权威。但是，如何理解，如何诠释耶稣的教导呢？福音书的作者经常会提到，耶稣所讲的，耶稣所行的，门徒都不明白。耶稣升天以后，使徒、教会领袖和追随过耶稣或者见证过耶稣复活的人，他们对于信仰都各有体会，他们对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教训都有不同的诠释。早期教父正是探究这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教会是需要有正确的信仰和衡量的标准的。那么这个标准由谁来决定呢？当时有一些异端先后出现，包括了诺斯底主义和孟他奴主义等等。为了辨别和对抗异端，教会领袖的角色就非常重要。教会认定上帝委任了主教在教会当中捍卫真道，他们有权解释圣经，判定正统信仰的标准。主教的权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的，教会渐渐地发展出主教的制度，后来主教制更慢慢地演变成为中央集权的教会组织。首先，我们来谈谈教会领袖的权威。早期教会被公认的权威就是使徒的身份了。早期教会对使徒的领袖身份起初还没有建立起一种固定的体制。我们读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雅各殉道和彼得下监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由耶稣的兄弟雅各来领导。第一世纪下半叶开始，教会是以彼得、约翰等等使徒作为比较高的权威的。不过，使徒不可能永远担任教会的领袖。当他们离世以后，使徒的权威如何传承下去呢？这个传承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领导的职权，第二方面是信仰的教导。首先，我们来谈谈领导的职权怎样传给下一任。根据《使徒行传》，使徒在各地安立了监督、长老，他们承担着领导教会的职责，又安立了执事来协助一些日常的事务。保罗在他所写的教牧书信里也非常详细地讲论了担任这些圣职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或者是提多书第一章。保罗在年老的时候，他曾经嘱咐他的同工提多、提摩太等等，要在各地设立长老，把牧养教导的职分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各地的监督、长老之所以拥有领导教会的权柄，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使徒，或者是使徒的继承者，他们的授权案例的。这就是使徒职权的传承。之后的教会领袖，也就是教父，其实都肯定这个传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最早期的使徒传承其实并不限于监督， 也包括所有受案例的圣职，包括集市在内。第一世纪末，使徒教父罗马的格利勉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到，使徒在各城各地宣讲，在经过圣灵的试验以后，就案例了最早期的归信者成为未来信徒的监督和执事，这是领导权柄的部分。那么至于信仰教导的部分呢，使徒教会非常强调福音信仰要纯正。根据保罗的教导，如果有人传的福音跟使徒们所传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保罗特别的提醒提摩太要保守所托付给他的真道，要躲避世俗的虚谈，要躲避似是而非的学问。使徒约翰也劝勉信徒务要把起初所听见的福音常常存在心里。犹大也鼓励基督徒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对早期教会的领袖来说，基督信仰的中心就是来自主耶稣留下来的真道，这是唯一，再没有其他的了。即便门徒对耶稣的教导可能有不同的体会，重点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信仰绝对不能够跟这公认的标准相违背。后世的教父也根据各个使徒领袖的著作，努力地钻研福音真道，坚持不能偏离这信仰的核心。不要忽略了，当时新约正典还没有确立，要等到第四世纪中叶才正式确立了新约的目录。但是有很多使徒的口述的教训和文字著作已经在众教会当中广泛流传了，也经常被引用。第二世纪的使徒教父伊格纳丢就呼吁信徒要学习安稳在主和众使徒的教义之上，因为教会群体普遍相信福音真道是主耶稣所留下来的，所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艾任纽就特别强调，没有人能大过主，所以任何的教会领袖，不管他有多大的学问，都绝对不可以教导跟福音真道偏离的教义，而必须坚守主借着使徒传讲的真道。发展到第二世纪，主教的领导权越来越突出了，主教也就是监督，使徒传承渐渐变成只限于主教的职分了。这个演变跟对抗异端其实有直接的关系，教会需要有一位有代表性的领袖带领教会回应外来的挑战，同时也帮助教会能够判断不同的见解，分辨异端和正统。谁有这样的资格又具备公认的权威呢？那就是使徒的传承。使徒所留下的著作成为了解释信仰内容的最高的标准。当教父们他们要面对教义的争议的时候，他们总是大力地强调自己的观点是源自于使徒的，跟传统教导是一致的。关于使徒的传承有一个专门的名称，使徒统序，强调的就是传承和正统的地位。随着教会的发展，慢慢地出现了单一的主教制。起初使徒所设立的地方教会主要有两个圣职的等级，第一个是监督或者长老，第二个是执事，而两个等级都分别有多位的成员。随着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有了行政的需要，所以在第一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一种层级式的教阶制度，方便管理。从此各地的教会都是由一位主教来统领，下面设有长老和执事，主教慢慢地成为了使徒统序的代表，他拥有特别高的权威。单一主教制其实有它正面的作用，包括了抵挡异端，处理内部的纷争，但是另一方面又造就了后来的教宗制度，造成教会里面出现了个人权力独大的情况。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主教制是怎样建立出来的。首先我们为主教这个词下一个定义， 在我们常用的和合本圣经当中，主教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监督，在新约圣经里基本上是跟长老同意的。当保罗完成了第三次宣教旅程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根据路加记载，保罗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保罗称呼对方为圣灵所立的监督，也勉励他们要谨慎地牧养教会，这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又在《提摩太前书》谈到担任监督的资格，详细地论到担任监督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保罗又嘱咐提多要在各城设立长老，担任长老的应当具备什么资格，又提到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长老和监督两个名称似乎是互相通用的，有学者推测可能这是出于多元文化的考虑，犹太群体普遍使用长老这个词，特别强调长老的身份，他的资格，而受希罗文化影响的群体就经常会使用监督这个词，比较强调领导管理的权柄。有一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监督、主教这两个名词在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献里面出现的时候都是众数，只有少数的例外，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3章2节和提多书1章7节这两处，保罗在讲论监督的资格的时候所用的是单数。之前我们提过的《十二使徒遗训》这本著作论到教会领袖的选举所采用的是众监督和众执事，也是众数。罗马的格利勉在讲论使徒统序、使徒传承的时候，他也是采用众监督的说法。这个众数的用法反映了在初期教会所有的长老是集体领导的，他们之间的地位也是同等的。不过发展下来，渐渐的，每个教会需要其中一位长老负起带领的职分，成为众长老的主席，负责带领崇拜和讲道。当某一位长老渐渐的成为领导人，那其他长老的地位就会稍微低于这一位的领导人。到了第二世纪初，一个教会一位主教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的现象了。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就是第一位提倡单一主教制的教父，在他的著作里，主教全部都是以单数出现，他连同众长老负责管理教会。第二世纪中叶，基督教会已经很普遍地采用了单一主教制度了，这个时期的主教在众长老之手，主教也是长老会议的成员之一。到了第三世纪中叶，主教和长老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区分，两个名称不再互通互用了。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教会历史。刚才谈到教会的领导从集体式的领导发展到单一主教制，我们再回溯到第一世纪的时期，教会主要是分散建立在帝国里面各个主要的城市，这些大城市的教会慢慢的成长而且扩展，福音也开始向附近的城市乡镇传开了，不再局限于大城市。随着信徒的人数不断的增多，他们就自立教会。这些小城市里面的教会大多数会服从母会，因为城市教会归一个主教管理，所以乡村的教会一般也会归城市管理的。 各个城市建立起主教制其实是一个过程，各个城市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安提阿教会早就在公元110年已经有主教了，他就是伊格纳丢。士美拿教会以波吕贾为主教，他们两位都是属于使徒后时期的教父。罗马教会有第一位主教的时间稍微晚一点，154年才有第一位主教安尼克托。刚才提过，一个城市一位主教已经成为了当时很常见的情形了。不过各个主教的身份地位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可以想象，乡镇的教会往往只有一位长老来主理，很难得会被安排主教。但是即便有主教，这些乡镇教会的主教地位很难跟其他城市的主教相比。在地方的架构上，城市以外乡镇的教会合称为教区，城市教会的主教就成为了整个教区的主教，他们称为区主教或者省主教。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有五大城市，这五大城市的主教就称为主教长，省会教会的地位比省内各城市要高，那省主教的领导地位当然也就比较高。主后315年，尼西亚会议正式确立了神主教这个名称，并且也肯定了罗马、亚历山泰和安提阿这三大教会拥有比神主教更高的总主教职权。总主教有权管理多个省份，耶路撒冷教会主教的地位比省会该萨利亚主教要低。为什么当时教会会发展出单一主教制呢？有一些教父认为，单一主教制对教会合一起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教会没有一位单一又具有权威的领袖，那么当信仰群体出现了意见纷争，那就很容易出现混乱甚至是分裂。单一主教的制度就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有效地做决策，发展教会。另外，单一主教制也处理了谁有资格代表全体教会的问题，就是代表性的问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位具有认受性的代表的时候，这对促进教会之间的交流很有帮助。我们已经明白，主教在地方教会里拥有崇高的地位，使徒传承的观念让主教被视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主教有权解释信仰真理，他有权领导和监督整个教会。伊格纳丢就呼吁基督徒要全心全意地顺从主教和众长老。他做了一个类比，他说基督世世连于父神，与父神同工，所以不管是长老、是执事或者是平信徒，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可以没有主教。另外一位教父居普良也非常强调主教就是教会，他认为主教在教会里面，教会在主教里面，如果有任何人不顺从主教，他就不在教会里面啊，这是非常严重的说法。虽然这些观点只是个别教父的见解，今天我们听起来也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这些教父的言论是有影响力的。不久，各地的教会都欣然接受这个观点。那么，主教独有的权柄涵盖哪一些范围呢？第四世纪末的使徒宪章对主教的职权有清楚的界定。作为地方教会之首，主教的职权涵盖了教会每一个方面。对内，主教会宣讲、教导、主持各种的聚会，包括了水礼、圣餐、爱言等等。对外，主教统筹慈惠工作，安排对一些贫苦大众捐款。对其他城市的教会，主教代表出席会议，也签发一些书信文件。主教的工作除了圣职的受任以外，绝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跟长老或者执事分担。根据使徒宪章的规定，我们不许长老按立执事、女执事、读经员、传道员、灵永员和服务员， 只有主教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是关乎教会的秩序和和谐。可以说主教的地位和权柄是超然的。单一主教制当然有它正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方面我们在下一课会进一步分析。现在我们先来谈谈跟主教制相关的主教会议。从第二世纪初建立的这个单一主教制的制度，目的本来就是要解决内部的争议。不过有时候主教和主教之间也会出现意见的分歧，所以从第三世纪开始，各区的主教他们会定期的聚集，召开地区性的会议，讨论教会行政的问题，也尝试协调彼此的差异。在主教制架构中的神主教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早期罗马、亚历山泰和安提阿主教的地位特别崇高，在这些地区性的会议中他们拥有影响力。不过当时还没有一种完善的协调机制，要处理地区性的分歧，比如说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学派之间的神学争议是很不容易的。直到基督教成为了合法宗教，罗马政府为了凝聚帝国内的宗教力量，就推动召开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希望借此可以解决彼此之间的神学争议，避免分裂。事实上，当时持续不断的有很多异端出现，为了平息纷争，判定异端和正统，确实需要一个仲裁机制，最合适的就是由各地的总主教、神主教组成一个有认受性的会议，主教会议就是这样产生的。主教会议的重点是商讨教会的行政和法规，主教们会针对当前的需要制定一些信条，在解决问题上取得共识。在地方教会层面，其实要处理的问题蛮多的，有以下的几方面。第一是堂会的规则，地方堂会需要制定聚会和信徒生活的准则，免得造成混乱。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主日崇拜的程序里，包括唱诗或者祷告，这个时候应当站立还是跪下呢？在主教会议上就议决，在主日崇拜祷告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站立。主教会议也会制定一些信徒生活的守则，比如说禁止信徒借钱或者放高利贷。主教会议也要制定关于长老、执事等等圣职的升处原则，也就是升职跟降职的原则。比如说刚刚入教的信徒必须在受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会被考虑受任为长老。女执事的年龄也有规定，姊妹必须超过40岁才可以担任女执事。另外，主教会议会界定各级圣职人员的职权范围，比如说执事必须要自我约束，不可以像长老一样施行圣餐，也不可以在长老之前触碰圣餐，因为他是属于辅助的角色。这一类的规定是有它的原因的。主教会议规定各级的圣职人员只能够在自己的范围内行使职权，是为了避免造成混乱。主教会议还有另外一个职能，就是协调地方教会和周围群体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使不同的群体都能够妥当地受主教的管理。以修道院为例，主教会议要求所有的修士都要顺服他的主教，如果没有得到主教的许可，不可以自己建立修院。主教会议又规定，省内的乡镇教会应该继续地服从城市的主教，如果有任何的争议出现，就应当上诉主教或者主教长。刚才所介绍的就是主教会议要处理的教会行政的问题。除此之外，主教会议也有责任要协调主教、神主教、主教长之间的关系。主教会议制定了各级主教的职权范围和限制，也列出了上诉的原则，为各层级的主教划定了辖区范围等等。主教会议定下了几方面重要的原则。第一方面是主教是如何受任的呢？各地主教受任圣职有具体的条件和步骤。 新的主教必须要在有空缺出现的3个月之内由省内所有的主教推选，如果时间太紧迫，最少也需要有3位主教聚集，同时缺席的主教也要书面同意才可以案例。新主教的地位和职权范围最后要经过省主教的认证，主教会议规定各主教必须要互相尊重，绝对不可以侵越别人权力的范围。比如说一个地方的主教，他不可以跨越自己本身的教区，在其他主教的辖区施行圣职案例。又例如有圣职人员被自己的主教罢黜的，没有那位主教的同意，其他地方主教绝对不可以使那个人复职。另外，主教会议也规定各省议会的运作模式和省主教的权力范围。每个省份每年都要召开2次的地区性主教会议，讨论和跟进教务，处理纠纷和上诉等等。主教会议又要负责确认各总主教、主教长所管辖地区的职权。比如说，亚历山泰主教负责埃及、利比亚等地，安提阿主教负责腓尼基、阿拉伯，君士坦丁堡主教负责本都、亚细亚和特拉吉亚，耶路撒冷主教管制巴勒斯坦3个省份，这都是由主教会议决定的。主教会议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处理投诉和纠纷。主教会议负责订立投诉的程序和机制。会议规定圣职人员之间的冲突应当由他们所属地区的主教长来处理。如果有人指控本区的主教或者其他地区的主教，那这样的案子就应当交由省议会来审理。如果有主教或者圣职人员和省主教不和，那就应当求助总主教或者主教长了。我们看到随着教会的发展，行政的需求更大也更复杂，所以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机制去处理各层级的问题。如何处理内部的矛盾，如何协调不同的意见和做法，如何促进各地教会的合一，这都是主教会议需要面对的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其实主教会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制定信经，这部分我们留待下一课我们再谈了。好，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移岸，我不为将来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知主将我明天